目睹全过程的我大饱眼福，但我还是有一个疑问，小鼠的脐带怎么样呢？脐带太细，肉眼看不清楚。我小心取了一只小鼠放在解剖镜下，小鼠的全身又干净又滑溜，就像小孩子刚洗完澡以后全身铺上爽身粉一样，脐带齐刷刷地从肚脐根断掉，只有一小点血斑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过去我们习惯于把动物各种奇特的行为称之为本能，我很少想过也不明白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呢？圣经清楚地记载，是神创造了地球上的各种活物，各从其类，而且神看是好的，也就是说，是神给了各种生物生存和生活的能力，这就是生物本能的来由。耶稣也极其生动地以飞鸟和百合花启示大家，他说，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你想，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一切生物都是在神的看顾下才得以生存的，想到这些，我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震慑，领悟到神创造的奇妙、完美和伟大。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把自然界的一切美妙、和谐都归于自然规律。在我的心目中，自然规律是永恒的第一因。其实一切律，包括社会律、自然律，都是受造之物，必须由权威制定，并且在权威的监督下才得以运作。现在很多科学家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，而是有始有终，是被造的，因此宇宙的一切自然律也是被造的。自然律到底是谁造的呢？当我们挣脱了无神论的禁锢，把思想向自然律背后稍作引申，就很容易看见神了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这样说道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并且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，维护着宇宙的正常运转。这位造物主正是借着他的创造向人类启示他自己，只有他才是万有的源头、宇宙的第一因和创始成终者。记得小时候夏夜乘凉的时候，我总爱听大人讲鬼的故事，越听越害怕，越怕越想听。流逝的岁月也冲不淡那些难忘的记忆，只是随着理性的增长不再信以为真罢了。但一次活生生的经历使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。1975年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到农村驻队，一天早上，一个小队干部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住处，对我说，不好了，我们队闹鬼了。我不禁一惊，说道，大白天的闹什么鬼呀？他说，有人被鬼附着了，他希望我前去处理。 那个队本来不在我的管辖之内，但当时工作组长回城了，我无法推脱。我虽然觉得荒诞无稽，但心里还是有些打鼓，硬着头皮赶到了出事地点，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为我闪开一条道路。我进到内圈，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正手舞足蹈，又哭又闹。我忙向该队队长询问详情，原来这是一个穷队，无副业可搞，一个工才值一毛多钱。不久前人们发现了表土下面有沙土，可以用于翻沙，于是各家各户自行去挖沙，然后用架子车拉到县城里卖给翻沙厂。虽然价格低廉，但总可以挣一点钱来买油买盐。该队一个中年男子挖沙特别起劲，洞越淘越深，又没有任何安全措施，不幸沙洞塌方，他就被活活埋在洞里。当人们把他刨出来时，已经是血肉模糊，家人无力出殡，买了一张草席，就这样把他给埋了。这发疯的妇女是死者的邻居，那天早上突然发癫起来，满口是死者的话语。队长介绍完以后，我听见这妇女说，我死得好惨呐，没有棺材，连衣服也没换一换，就把我给埋了，我太屈了。这语气声调都像那死者，我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当时正是出宫的时候，我让几个人把他搀回家去，以便大家散开下地干活。不料这位多病纤弱的妇女的脚像钉在地上一样，几个小伙都拉不动。我一时无计可施，几个老者见状便献策说，只有让死者的家属出来劝架了。我派人找来死者的妻子，他对那妇女说道，你丢下我们一甩手就自己走了，你已经把我们害得够苦的了，为什么现在还要来搅和我们呢？你快走吧，过几天我们给你送一身衣服去就是了。这一招还真灵，那发疯的妇女安静下来说，好，我走，但走前让我再喝一口家里的水吧。我忙吩咐人用大海碗盛了满满一碗凉水来，他一口气喝完了水以后，就瘫在地上不省人事了。待他醒来以后，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累极了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。我曾经听说过鬼魂附身的事，但亲眼所见却是第一次，用无神论是很难解释的。联想到小时候所听的故事，有些也是亲人们亲身经历的事情，他们没有必要编瞎话。可相信鬼神，又与我们一直受的教育相左，两难之间，我只好采取信则有，不信则无的模棱两可的态度，竭力想把这些事给忘掉。